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567米。现在6月20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再确定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方面就指称加征关税是讹诈。白宫的一份报告指责中国威胁美国及全世界的知识产权。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说中国的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困难。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客席教授林和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会采取所谓的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措施去反制美国，可能是一些非经济元素的措施。林和立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刚去星期二访问中国，可能是北京利用北韩作为美国制造一个麻烦。
例如金正恩一直是只是应承咧，系循步渐进，即系逐步嘅废核。美国方面咧系要求咧系短时间咧系全部咧系销毁朝鲜嘅武器啦。咁
详情请两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川普总统寻求通过立法解决美国边界政策嘅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周肥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表示，川普总统对更多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是极度施压，并且进行勒索，并且威胁要予以回击。北京星期二对川普总统的计划作出以上的回应。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中国拒绝改变他们的做法，就将会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星期一公布的美国总统声明当中表示，中国看来无意改变和获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是技术有关的不公平做法。中国不是改变这些做法，而是威胁没有任何过错的美国公司、工人以及是农民。川普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再确定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这项计划将会预计引发中国的进一步报复行动。川普总统已经下令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预定在下个月开始征税，而中国报复征税预计亦都将会开始。白宫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指称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威胁美国以及是全世界的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的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以及是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盗取、网络入侵、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晓过美国对技术出口的相关规定，以及是在美国高科技的领域大笔的投资。白宫的报告表示，与此同时，中国以高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是其他的监管条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是对允许进入他们市场的外国公司实行包括所有权比例在内的各种限制。报告还说，中国通过对外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强迫外国公司分享知识产权。根据一项在星期三公布的民调，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表示，虽然北京承诺要开放，他们仍然面临着困难的商业环境。大约是一半的受访者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困难。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默慈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它的根源是他们所看到的一个未有完全开放的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承诺的这么快的改革。欧洲公司对中国商业环境抱怨的方面，主要包括不确定的法律环境、较高的劳动成本、监管困扰，以及是审查大部分全球互联网的防火墙。欧洲商会的报告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中国商业环境中长期以来效率低，变得是更加突出。何默慈仲表示，监管的环境实际上在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他仲说，中国继续他的改革进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2018年是北京必须要采取行动的一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和一些共和党议员是会面的时候表示，他对众议院考虑当中的两个移民法案都予以支持。 呢次嘅会面正值系外界对川普政府响南边嘅美墨边境使到儿童同佢哋非法越境进入美国嘅父母同其他嘅成年人分离嘅政策持续发出批评嘅时候。根据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沙亚提供嘅信息，川普总统响对议员嘅讲话当中表示支持众议院嘅两项法案，其中系涉及到收足边界墙、弥补法律漏洞、取消绿卡抽签、限制所谓嘅连锁移民，以及系透过家庭拘留同埋驱逐嚟解决边境危机同埋家庭分离嘅问题。美国宣布正式系推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称呢个机构已经系徒有虚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在星期一同国务卿蓬佩奥共同面对记者的时候表示，长期以来人权理事会一直是保护人权践踏者，充满了政治偏见。他还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抱有长期的偏见。克利大使说，看看理事会的成员，大家是可以看到对最基本权利的令人发指的践踏。他提到的是践踏人权国家包括有委内瑞拉、中国、古巴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蓬佩奥国务卿则是批评人权理事会无耻的虚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是发表声明作出回应。声明当中表示，秘书长在本来非常希望美国留在人权理事会里面，这个联合国人权机构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各地特赦组织的秘书长谢替呼吁美国改变决定，同时亦都承认人权理事会存在住的问题。他说，川普总统再次显示出他完全无视美国声称维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权理事会尽管并不完美，他的成员国亦都经常是受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是欢迎美国的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七五四五千赫，三十九点七六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院通过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支持台湾的条文并未改变。我哋亦会报道有关美韩两国星期二宣布停止闭份例行举行嘅自由威斯联合军演。至于有关美中贸易冲突咧，详情请留意第二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过我哋首先就系报道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三个月以嚟第三度访问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国进行三个月以嚟嘅第三次访问。唔系一个礼拜前，佢喺新加坡咧就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咗历史性嘅高峰会议。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金正恩高度重视，中朝两国嘅战略沟通咧作出咗高度评价。咁南韩前外长尹永宽认为，美朝目前展开嘅对话并冇影响到中国喺今后对北韩影响力。咁分析人士认为，美中日益加剧嘅战略竞争将会使到北韩问题解决复杂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一次专程来华访问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体现了对中国和北韩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会见金正恩时说，这一次北韩美国首脑举行会晤迈出了半岛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希望北韓及美國雙方落實好首腦會晤成果，有關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半島和平進程。習近平仲表示，中方將一如既往發揮建設性作用。雖然是這樣，金正恩如此罕見的頻繁訪華，將再次引起公眾對新加坡峰會後究竟會發生什麼，以及中國將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的疑問。川普總統將這次峰會塑造為徹底的勝利，但是下一步会是什么并不明朗，而且在很多人的眼里面，中国是这一次峰会的赢家，因为峰会的结果看来就是中国一直主张的双暂停策略的体现，即北韩暂停其核试验，以换取美国停止它和南韩举行的联合军演。在金正恩访华的前一日，美国证实将取消原定于今年8月举行的美国南韩联合军演。 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这次访华的时机向外界发出了明确的讯息，表达北京处于东亚外交的核心以及他对平壤的影响力。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网站《每日野兽》的专栏作家张家敦认为，这个是北京给川普看的。他在推文中说，看起来是习近平将金正恩叫到中国来，以向川普总统显示北韩在北京的掌控之中。这一位摊摊牌北韩挑战世界的作者说，是的，我们并没有北韩问题，我们有一个中国问题。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不久，北京宣布了金正恩访华的消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中国这一次是在金正恩访问一开始，而不是在他访问结束后才发布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发布会上并没有具体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说这样发消息肯定有他的道理，至于发消息的时间，他们会根据每一次访问的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安排。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都表示，习近平在幕后对金正恩施加了很多影响。葛莱仪认为，习近平和金正恩会对讨论今后的道路以及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些问题。他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些优先项目将是确保在任何和平条约的会谈中都有北京参与，以及在朝鲜半岛制造一种环境，使得住南韩美军没必要继续保留下来。预计金正恩亦都会寻求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俄罗斯已经表示，他主张解除所有针对北韩的单方面制裁，而且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有关制裁亦都应被重新审议。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表示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实施所谓的单边制裁。他还表示，与此同时，中方认为安理会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各方应支持配合目前外交对话和为实现半岛无核化进行的努力，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明确表示，在北韩的无核化进程完成之前，美国不会放松对北韩的制裁。除了在对北韩制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将使北韩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复杂。清华和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员赵通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与中国都将对方看作是最重要的长期对手。结果是，如果拥有核能力的北韩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一个现实。这样北京的想法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必须要确保拥有核能力的北韩与中国的关系比他和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赵通说，他可以看到美中两国竞相争取北韩的情况出现。川普和金正恩会面时被他提供直线电话号码的做法使中国感到震惊。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进行直接会晤之前，北京就担心他们在直接会面之后会将中国抛在一边。很多分析亦都认为，中国正是出于自己在北韩问题上被边缘化的担心，而在川金会前改善与北韩的关系，并两次邀请金正恩访华。前南韩外长尹永宽认为，中国不会在北韩问题上被边缘化，而且美国和北韩目前展开的对话并不影响中国在今后对北韩可能施加的影响力。尹永宽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和平解决方案中仍然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而且中国将继续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北韩的贸易主要依靠中国，大约 80% 甚至 90% 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这个意味着它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这一种经贸联系使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和影响力。在它看来，即使美国和北韩实现关系正常化，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起起伏伏，而且会耗费多年的时间。因此现在预测北韩会怎样做还是为时太早。卡内基与清华国际政策中心的北韩问题专家赵通亦都认为， 即使美國和北韓改善關係，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支持對於北韓來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亦都正是金正恩在與川普舉行了峰會後前來北京的原因。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美韓兩國星期二宣布停止8月份例行的自由衛士聯合軍事演習，而同時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就第三次訪問中國。美韓的軍事同盟國日本正在為東亞局勢變幻甚感擔憂。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戈南在東京的報導。
美韓宣布停止8月例行的自由衛士聯合軍演後，美國防衛大臣小野治五典說，上星期他和美國防長馬蒂斯電話會談時，馬蒂斯已經預告了停止8月自由衛士軍演的意向。小野治五典表示，日本理解這個是美韓國防部門為了解決北韓問題甚至援助外交努力的觀點所做的判斷，但是他強調說，美韓聯合軍演是確保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动量，日本将继续与美韩紧密合作，亦已经与马蒂斯防长确认了日美继续贯彻联合军演的意向。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则对美韩停止自由卫士军演说，他们的理解是北韩持着善意的谈判的期间回避美韩联合军演，北韩如果不是持着善意谈判，就将恢复美韩联合军演。特别要强调的是，日美联合军演不受影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上星期與美國總統川普會談，是否持和平善意，日本至今與美國、南韓、中國、俄羅斯的解讀不同，在日本幾乎看不到、聽不到相信北韓會棄核、燒毀導彈的看法，相反相信金家政權三代致力開發核武器與導彈，正是為了獲取美國承認他統治而製造的談判籌碼，並基於利比亞棄核後卡扎菲政權完結的教訓，絕對不棄核的看法比目皆是。日本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冈田聪认为，美朝峰会的结果是美国让步下北韩大胜利。他指出，虽然没有实现北韩谋求的结束战争宣言，但是北韩获得渴望的美国北韩安全承诺，实际上是体制保证，并用破坏导弹引擎试验场换取美国停止美韩军演，来作为双方对安全保障的善意。冈田仲指出，金正恩正是因为完成祖父父亲开发核武器与导弹的夙愿，成为拥核国家，才得以实现与美国直接谈判的长年夙愿，并赢得美国让步。而美国亦正因为北韩拥有能够抵达美国大陆的弹道导弹，并拥有核力量变化背景，才不得不同意直接谈判并全面让步。前航空自卫队将领织田邦男指出，美国国防情报部门 DIA 曾经报告北韩最多可能拥有60发核弹，但是亦有认为北韩拥有20发的美国著名机构朦胧的核弹数对北韩是一大机会。他说，北韩只要保留10发，其他50发公开废核就能够制造弃核烟幕，甚至哪怕只留一发都具威胁性，足以牵制国际社会。美韩正对北韩释放善意，金正恩星期二第三次访中，浩荡进入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的车队，令日本传媒不约而同地指出突出中朝同盟关系。冈田指出，曾经严厉制裁北韩并与美国讨论管理北韩核设施、收容难民等善后举措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金正恩频繁访中之后回到中朝传统的友好关系轨道。相反，中国对美国因为贸易关税纠纷、对台湾关系、南中国海等问题，联合包括北韩在内的近邻国家对抗美国。冈田认为，中国为了自身利益在北韩问题上扮演主角，同时北韩问题已经成为大国重心转移的磁场，美朝关系背后是中美斗势收网。他说，中国最怕北韩超过中国与美国亲密，所以不容许北韩过度倾美，美朝峰会达成含义暧昧的共识，正是中国欢迎的结果。朝日新闻引述中国外交界消息报道，金正恩五月第二次访中，在大连与习近平会谈时透露， 他有意释放三名美籍南韩人，习近平赞扬这个计划，并建议基于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北韩可以要求美国停止美韩联合军演。金正恩返回平壤的第二日就释放了三个人，并在后来与川普会谈中提出终止敌视对方的军事行动要求。朝日新闻分析说，长年持续的美韩军演对中国来讲亦是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忧虑。中国诉求朝鲜半岛安定并插手美朝谈判的背景，是谋求削弱驻韩美军的影响力。日本主流传媒舆论都未对金正恩第三次访中显示惊讶。东京广播系统 TBS 电视分析说，连飞机都向中国借，与中国事先碰头谋略再去与川普会谈的北韩，有必要向中国报告会谈内容并磋商今后方针。日本对中朝结盟虽然不感到意外，但是不能够忽视中朝结盟下朝鲜半岛的前景，尤其在南韩倒向北韩的立场日趋鲜明的变化中，美韩停止军演可能是美国削减甚至撤退驻韩美军的开端。日本防卫与外交部门都对前景堪忧。直田指出，如果南韩与拥核的北韩统一，日本的眼底下就出现一个新拥核国家，并且是个亲中反日国家。他说，驻韩28000美军削减或者撤退，会令南北韩三八线南下到日本的对马海峡，这个令整个西日本都会受核武器威胁，而且现在装备不足以跨越三八线的北韩军统一后就坐拥南韩现代化军备，构成日本安全的最坏前景。他指出，中国则是最大受惠国，因为驻韩美军配备萨德导弹的烦恼会伴随美军撤退消失，中国谋求与美国以太平洋分割势力的目标亦会日趋接近现实。每日新闻刊登的一篇分析指出，南韩现在对北韩方针比人同胞重于同盟的印象。本星期宣布停止美韩军演的南韩没有停止2003年起每半年一次在与日本争执主权的独岛，即是日本称的竹岛周边海域例行防御演习。一些日本网民指出，此举显示文在人对日强硬的立场不变。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时事公论节目解释美韩停止联合军演，亦指出川普对军演太花钱，与南韩总统文在人有必要对北韩显示军事压力软化的思维不谋而合，是美韩停止军演的原因。而停止军演将可能导致驻韩美军存在感同能力低下，相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大增。 NHK 还指出，亚洲军事平衡有崩溃危机，如果美国仍然有意防止中国的霸权扩大而维持现有水准的抑制能力，就要增强驻日美军或者令日本增加负担能力，这样就不能够避免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过日本防卫部门亦有忧虑，如果以军演太花钱的观点类推，近年频繁的日美联合军演今后亦可能减少甚至停止，驻日美军亦可能削减或者撤退，这样日本的安全将陷入重大危机。应不应该继续维持非核三原则，要不要再追随美国，是现在日本防卫和外交部门不得不思考的课题。直田亦认为，日本是否仍然维持非核三原则，是否应该有抑制核武器的能力，应该进入国民讨论的局面。他同时认为，当西日本陷入敌方威胁圈时，为了维持制空权，部署固定的空中自卫队基地并非良策。日美同盟虽然重要，但是日本不应该追随美国，而应该积极地引导美国参与。冈田亦指出，美朝今后如果缔结和平协定，这样二战后持续的东北亚冷战构造就开始崩溃，美国的同盟关系基础可能开始动摇。他预测中美今后会加快重心转移，东北亚冷战和冷战后的受益者与被害者会发生利害冲突，日美韩会发生深刻的国内意见冲突。冈田批评日本成为北韩问题局外人之后，首相安倍晋三焦虑的不是核与导弹威胁的日本安全，而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绑架问题，并委托美国解决这个本来应该在日朝谈判建交时解决的问题。冈田认为，安倍重视日本舆论关切的绑架问题，结果只是被绑架问题束缚。 美朝峰会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自民党和安倍内阁迅速展开探索日朝峰会的努力。多个消息称，安倍正在探索八月前后实现与金正恩会谈。日本将以北韩渴望的历史问题赔偿和经济援助来换取北韩解决绑架问题。消息说，安倍谋求此举成为他九月竞选第三次连任自民党总裁以及首相的最有利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一以85票对10票通过了高达7160亿美元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议案，当中包括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演习的条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参议院通过的草案版本全文尚未公布，不过涉台部分并未更动。根据6月初军事委员会通过的草案，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涉台部分是在1243条款中表达参议院关于台湾的意见。条文指出，参议院认为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合作，改善对台军售过程，及时回应台湾提出的防卫需求，适当参与台湾军演，例如年度汉光演习，同时亦都支持美台扩大人道救援以及灾难救助活动的合作，并敦促美国国防部长考虑支持美国医院船访问台湾，作为美国海军年度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的一部分。在国防授权法通过参议院表决后，台湾总统府对美国参议院重视与支持台湾国安全表示感谢。总统府发言人林鹤明在台北受访时说，台湾将持续和美国行政当局进行讨论，强化美台之间的安全合作。林鹤明说，为维护台湾的安全并善尽维护区域和平稳定责任，台湾亦都正在有系统的整备国防，提升自我防卫能量，确保台湾人民的安全福祉和区域稳定发展。美国众议院已经在5月24日通过众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亦有加强美台关系的文字，并没有包含军演内容。跟着下来，参众两院必须协调出内容一致的草案，再各自就协调后的版本进行表决，然后将通过表决的法案送交总统签字生效。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演习，台湾立委对此表示欢迎。不过军事专家认为短期内落实的机会很低，因为此举将会触动了中国对台湾动武的红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美国国会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六项保证，持续提供台湾所需要的防卫武器，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亦会持续和美方发展更坚实的关系，共同为区域的和平稳定贡献力量。陈忠吉少将仲指出，德不孤必有邻，相信世界上同台湾一样有民主自由的人权核心价值者，可以透过多种管道进行交流。美国参议院6月18日星期一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议案，其中包括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军事演习的相关条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智杰表示，欢迎亦乐见美台双方未来都可以参与彼此的军事演习。他说，
整个军事互相的协助对台湾的防御自然是会有帮助。
许智杰说，整个军事互动的协助对台湾的防御自然有帮助，亦就是说，不单止是只有中国的航空母舰，美国的航空母舰甚至比中国更强，希望中国不要以武力威胁台湾。许智杰还说，美国的战略专家指出，台湾的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台湾媒体报道，美台双方日前签署科研信息交换协议，明年开始台湾中科院、军备局等单位将可以参访美国的科研单位以及重点实验室。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与美国军备交流有助双方国防科技提升， 以及台湾国防自主，但是细节不便对外说明。亚太防卫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国会过去三年来不断透过国防授权法深化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不过是否能够落实仍然要看行政部门的分析评估。他说
可能会有不同于国会主张那更有弹性的做法，那以免说中美两大国权力。
郑继文说可能会有不同于国会的主张更有弹性的做法，以免中美两大国全面翻脸翻牌，这个恐怕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过去以来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其实有些好像唱双簧，特别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结束访问中国，南韩外长说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的前要维持对北韩的制裁。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同中国谈判进展顺利，值得为对话承担风险。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国进行两日的访问之后，星期三返回平壤。中国是北韩的主要经济和外交盟友。北韩官方的朝中社说，金正恩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金正恩还说，平壤和北京进入了双边合作和友谊的新时代。南韩外长康京和表示，针对北韩的制裁会继续下去，直到实现半岛彻底去核化的目标。他还说，因为这个原因，南韩正在密切注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对中国的访问。康京和星期三在出席驻韩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办的记者会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We are watching closely to see the outcome of this latest move in Chairman Kim's newfound diplomatic.
康京和表示，他们正在期待着看到北韩采取实质的性的行动，实施他们所做出的彻底去核化的承诺，并且因此而获得安全保证，在朝鲜半岛上建立持久的和平。美国官员表示，北韩最快在这个星期将在韩战当中阵亡的美军人员的遗骸是归还给美国，开始落实两国领导人上个星期在新加坡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川普和金正恩签署的联合声明主要是涉及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但是在第四条里面就说，美国和北韩致力于寻找战俘以及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立即送还已经辨明身份的遗骸。在1950-53年的韩战当中，大约36,000名的美军士兵阵亡，7,000人到目前为止仍然失踪。五角大楼之前曾经表示，北韩曾经说过找到了多达200具美军士兵的遗体。教宗方济各对改善梵蒂冈和北京的关系表示乐观，拒绝所谓的教宗可能将教廷出卖给北京共产党政府的批评。据路透社的独家采访当中表示，梵蒂冈和中国正在进行解决有争议的中国主教任命权的高级谈判。教宗和梵蒂冈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未有评论双方正在进行磋商的细节，但是表示对话是向前推动的最佳途径。教宗方济各表示，对话是一个风险，但是他宁愿是承担风险而不是不举行对话的注定失败。教宗还说，至于对话的时机，一些人说这个是中国的时机，但是他认为这个是天主的时机，令到他们平静地向前推进。美国总统川普承诺要采取零容忍的移民政策，誓言美国不会成为移民营。不过虽然美国的移民问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美国2017年接受的庇护申请超过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星期三在他们的年度国际移民展望报告当中表示，美国去年受理的庇护申请上升 26%， 达到33万人。而从2013年以来一直高居榜首的德国，由于经过地中海大量涌入的欧洲的难民人数放缓，申请庇护的人数因此而下降了 73%， 达到198,000。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土耳其以及是法国。香港政府预计将会在7月就国歌法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就国歌条例草案建议内容发表意见书，记协表示该个草案不符合基本法，限制言论自由。 记者协会声明当中表示反对国歌条例草案，认为草案存在着灰色地带，没有列明任何免责的条款，未能够给予香港传媒不被检控的保障。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发表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十年新高，以十分为最高，距离是达到 8.54 分。而同一个调查中显示，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 6.89 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只是有 5.85 分。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每年都会发布香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今年的调查是4到7月随机访问了1001名的香港市民。一艘渡轮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面颇受青睐的湖上面沉没之后，仍然有多达180人失踪。当局派出了潜水员以及水下无人探测器在面积1145平方公里的塔巴湖搜寻沉没的渡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首先报道有关美中贸易冲突的各方反应以及分析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近日爆现化，星期二引发了全球股灾。香港股市急跌超过840点，创下四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今次美中博弈反映双方一次全方位的世纪冲突。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的高科技产业，希望向北京方面施压，改变中国模式之下由共产党全面控制的经济模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最近升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即是6月18号宣布，已经下令美国贸易代表确认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追加 10% 的关税。美国并且表示，如果中国继续报复反击，将会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即是6月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变本加厉和讹诈，并且表示将会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措施，给予强而有力的反制。中国外交部表示，如果有人主动发起贸易战，中国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根据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中国比较需要美国，而中国目前的经济负债率非常高，外汇储备亦都一直减少，他认为中国没什么经济本钱可以还手。林和立分析，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会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措施反制美国，可能是一些非经济元素的措施。林和立表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剛剛在星期二訪問中國，可能是北京利用北韓為美國製造一些麻煩。
例如金正恩一直是只是答應是循步漸進，即是逐步的廢核，而美國方面是要求是在短時間咧，係全部咧係銷毀朝鮮嘅武器啦。咁所以咧，就實際上金正恩今次嚟咧係希望得到習近平支持佢嗰個循序漸進，即係逐步式嘅廢核呢個方法。
林和立表示，川普经过上个星期的新加坡会谈之后，未能够争取到北韩的实质让步，他回到美国之后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批评，估计未来几个月川普会对北韩施压，迫使北韩加快放弃核武，而如果中国支持北韩逐步式的废核，无疑是令到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成果受到打击。 林和立表示，川普上任之后推出好多争议的措施，包括移民政策等等，内政的成绩不理想，需要在外交上争取胜利，如果和金正恩的会面不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对川普争取连任都可能有影响。林和立又认为，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只是博彩，
主要都是即係博嗰啲彩啦，咁但係即係佢博到嘅彩咧，只係短暫性嘅，因為根本美方同埋朝鮮方對於依一個廢核，即係全面廢核依個最重要嘅議題咧，雙方嗰個分歧咧係好大嘅，咁所以霎時間喺全面廢核方面咧係冇成績咧，依個會對依、這個特朗普佢可唔可以连任咧？系都会起一个比较重要嘅作用。
林和立表示，今次嘅贸易纠纷只系美中两国博弈嘅其中一部分。川普主要系针对中国2025制造嘅高科技产业，防止中国喺短期内变成超级大国。或者據估計在2040年經濟規模可能超越美國，影響美國目前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今次的美中貿易爭端，美國首次將中國的互聯網屏蔽和攔截系統防火長城列入一份貿易壁壘清單當中。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曾經發表報告，顯示在過去十年中國的互聯網防火牆令到外商帶來巨大的負擔，妨礙民眾獲取信息，損害美中兩國的貿易。林和立分析，今次美中貿易博弈反映雙方一次全方位的世紀衝突，包括意識形態上的衝突。美國實際上是向習近平施壓，要求他改變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即是由共產黨全面控制包括國營企業等的模式，希望中國擁抱國際經濟市場的規律。
當然這個這麼大的轉變，即是要求習近平呢是放棄這個所謂中國模式呢，是北京同意或者答應機會呢非常之微的。但是呢就我們明顯看到呢，就是說今次這個貿易博弈呢是反映了中國和美國全方位的一次是世紀 的衝突。
林和立表示，1997年之後，美國基於一國兩制承認香港是一個獨立關稅區，因此今次美中貿易戰暫時未有影響香港。不過林和立又表示，如果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美國不排除會取消對香港的優惠政策，尤其北京近年不斷強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或者會令美國認為香港已經不是行實質上的一國兩制。
眾所周知，是不少大陸的公司呢在美國和香港呢是設有分公司的，這些分公司呢很多時候是在美國把一些貨物運來香港，再由香港呢轉入去大陸，所以呢就美國當然是知道這個所謂漏洞，所以假設間貿易戰再升級的時候，可能香港呢都難免呢是被卷咗入去，而受到咧系相当嘅损失嘅。
美国同中国嘅贸易摩擦近日白热化，星期二即系6月19日引发全球股灾，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急跌超过840点，创四个月以嚟最大嘅单日跌幅。香港经济学者、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由于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产生的不明朗因素，因为美中两国贸易战是不是会持续扩大目前难以判断，或者会拖慢全球的经济增长，估计金融市场会有调整的压力。
这个会反映在个金融市场方面，因为 即係金融市場最最快反應呢樣嘢噶啦。如果係越嚟越嚴重嘅，講緊嗰啲譬如關稅口越嚟多啊，影響譬如個反映嗰個兩個國家嘅邦交係轉壞啊，咁樣呢啲情況都係一啲不明因素，同埋有啲負面影響咯。咁我覺得整體而言仲未睇到成個貿易戰嗰個情況會改善咯。咁我諗暫時市場方面都係會有壓力調整嘅嚇。
关卓照亦都认为，今次嘅美中贸易战，美国嘅主轴系针对中国2025制造嘅高科技产业。美国睇到好多中国国内嘅高科技产品嘅零部件系由外国进口，包括美国。美国限制呢一类高科技零部件出口到中国，会对中国嘅2025制造产生好大嘅影响。相信美國針對中國的弱點部署了很耐才至出招。
貿易逆差當然是他所說的、其中一個 excuse， 但是我想最主要都是針對2025令到中國貿物艇的產業上提升和質素上提升，以及在個、高科技知識的技術方面轉移方面是一定要阻住你的。因為特別是中國美國有很多投資入邊，可能透過啲咁嘅合作投資係有啲技術係流失咗嘅。咁喺呢情況下，佢發現咗唔可以再繼續，因為繼續就係等於係令到你嘅對手越嚟強啦。
關卓照表示，中國對美國嘅反制措施有限，因為美國對中國嘅出口量較中國對美國嘅出口量少好多，而且中國對美國出口嘅產品好容易揾到替代。關卓照估計，中國可能會喺直接投資方面反制美國，
就唔同中國要輸入美國嗰啲零部件，你睇到中興就知道啦。咁咩情況下呢，其實就反擊放方面未必係一個真正透過關稅呀、或者係啲所講嘅配入嚟嘅比較配額你呀嘅東西嚟制衡你個出口嘅。我諗係一啲直接投資方面，即係因為始終美國有好大量嘅所講嘅企業呢係去咗美國，係去咗中國投資。咁如果呢個部分係大幅有個即係令到個步伐嗰度，或者你要量數係減少啊，或者受到牽制嗰啲係美國公司喺內地咧，咁依個就係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嚟反擊嘅。
關卓照又表示，中國在美中貿易戰方面是處於逆風，估計可能會容許人民幣貶值，吸收美國增加進口關稅的影響。香港多份主要報章星期三，即是6月20日，都以頭版頭條報導美中貿易戰升溫。其中香港明報的社評表示，中美貿易戰危機升級，全球股市受壓，香港恒生指數大跌841點，失守30,000點的關口。今年以來環球經濟形勢驟起變化，美國加息步伐可能加快，加上保護主義抬頭和貿易戰風險，疊加的壓力越來越大。過去兩年港股牛市會不會走向終結，需要密切留意。社評亦都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和小投資者有必要做好防風準備，面對外圍可能出現的狂濤蟹浪。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中两国贸易摩擦加剧，有香港的金融界人士说，美国针对的是中国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香港独特的经贸地位以及它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似乎能够使到香港成为安全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星期二就是6月19日，亚洲主要股指以及欧美股指期货都大幅下挫。外汇市场新闻以及分析网站报道说，一日之前亚洲整体市场仍然试图冷静对待中美的贸易纠纷，不过星期二情绪再亦都承受不住，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美国。 第一就是美国参议院以85-10的投票通过法案，恢复对中兴通讯实施的销售禁令。第二就是川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准备加征10%关税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刘旺雄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这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假期之后的香港股市正是消化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出现跌势预料之中，不过还有其他的因素。
表面而言，因为这个美国里头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那个商品啊。
林武雄说，表面来讲，美国对于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又会可能采取报复的措施，然后19号和20号这两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敏感时刻访问北京，亦都不知道北韩的气核立场会不会又出现反复，东北亚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会不会又有曲折。不过刘望雄认为，无论港股大跌的综合因素具体如何，香港由于它的自身的特殊地位，都有可能在这场贸易战的夹缝之中生存。对此他对香港感到庆幸，
在这个此时此刻更加突出了香港一国两制当中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刘梦红又说，此时此刻更加突出了香港一国两制之中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香港是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单独的关税地区，又是亚太经合组织之中的单独成员。假如中国和美国矛盾升级，美国对中国内地报复的铁拳头就不会打到香港这边来。某种意义上，香港在中美矛盾和冲突过程当中可以成为中国的太平门、安全岛。刘旺雄又强调，美国之所以同中国打贸易战，原因是深刻的。
美国朝野原先的出发点是希望帮助中国的这个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刘旺雄说，美国朝野原来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帮助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令到它发展起来，然后走上民主的政治。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投来扭曲为权贵资本主义，并没有走上民主政治的方向，令到美国朝野政界、商界、学界都对此表示失望。同时香港经济界舆论对香港在中美贸易摩擦之中的处境有另外不同的分析。明报星期二引述瑞士宝盛私人银行亚洲投资主管拉克斯米纳拉亚的话讲，他们中国内地和印度未来10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看好，这两个国家将会能够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50%。他说，虽然外围不明朗因素很多，但是中国内地经济向好，中资股仍然有不少投资的机会。他又说，市场的短期调整反而是机会。香港信报星期二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讲，全球的股市包括港股今年元月创出高位之后一直波动，大市停滞不前，不过同大湾区投资机遇有关的不少股份就动力十足，港股并非一团漆黑。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说，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商品当中，不少产品亦都是欧洲以及美国国家准备向美国征税的产品，这些就是说中国从欧盟等正是形成对川普的夹击，中国似乎不是孤军作战。另外明报说，顺应市场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中国内地的消费类股正是出现升级的势头。另外杀敌1000自伤800的贸易战胜负难料，而胜负的关键就要看谁能够忍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依照美国国会的规定，美国国务院今年5月公布了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冈比亚政府在宗教自由与宽容方面所做出的承诺表示赞赏。2017年1月，冈比亚总统巴罗宣布冈比亚回归到宪法规定的世俗国家，推翻了前总统贾梅所宣布该国为伊斯兰国家的诏令。巴罗总统在多个场合中强调有必要维持宗教自由与宽容。2017年2月，他任命了一名负责宗教与传统事务的总统特别顾问。巴罗总统在多个场合里面呼吁该地区继续发挥宗教宽容，其中包括2017年7月他在达卡尔和与恩迪亚耶总主教会晤等场合。巴罗总统还将宗教自由与宽容和投资者信心联系在一起。2017年5月，冈比亚农业部长贾洛承诺阿克迈底亚穆斯林的贾巴亚特社区得到政府的全面保护。冈比亚宪法保障宗教选择自由，只要这样做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者国家权利。宪法禁止宗教歧视，禁止建立宗教国家，不准基于宗教归属成立政党。不同宗教之间的婚姻依然常见并且被接受，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和阿克迈底亚穆斯林社区的关系则一直紧张。提供伊斯兰宗教指导的一个宗教理事会最高伊斯兰会议并不属于伊斯兰教，而且没有将社区成员纳入其活动中。阿克迈底亚穆斯林说，他们属于伊斯兰，因此应该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冈比亚政府大多数没有卷入这两个社区之间的旗舰。在今年斋月期间，由美国大使馆举行的四次日落后开斋活动里面，美国大使阿萨博提醒官员，宗教领袖和社区领袖在促进宗教自由方面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他强调说，有效捍卫这种人权的国家更稳定，经济更具活力，而且更为和平。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